各位在座的伯父伯母，主内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平安。感谢神的恩典，让我们今天早上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有清楚的头脑，有渴慕的心，在这么好的会堂自由公开的敬拜我们的神。我也再次谢谢牧师跟师母还有教会同工的邀请，让我能够有机会再到竹北圣礼堂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。在没有传扬神的话语之前，我想请在座的伯父伯母弟兄姐妹跟我同心做一个祷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实在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是那满有恩典怜悯慈爱的神，你那种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了解，也无从问起。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当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，你就已经先爱了我们，不但爱我们，而且基督耶稣为我们死，死在十字架上，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您的面前，称你为我们的阿爸父。阿爸父，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行事为人与基督耶稣的福音相称，使用我们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里做你无瑕疵的儿女，如明光照耀。我们把今天整个聚会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，求你保守带领，捆绑撒旦的作为，让我们今天早上亲眼看见你。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，求你亲自的来到我们中间，得到您应得的荣耀。我们将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你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？有没有失眠的经验？没有吗？感谢主啊，我们竹北圣灵堂弟兄姐妹都没有失眠的经验。我相信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面，总是会有反侧难眠的时候，有时候因为身体，有时候因为家庭，有时候因为亲子关系，有时候因为中美贸易大战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财务状况，为这些事情我们都反侧难眠。过去如果说你注意一下电视上面的广告，很多都是卖牛奶的，卖食物的，或者卖衣服的。现在这样的广告很少，现在最多的广告是什么你知道吗？卖药的。你看这种药多厉害你知道吗？它叫 Prozac， 中文翻得好，百忧解。你所有的忧愁吃了之后啊，都会没有问题。很可惜这个药今年四月一号推出台湾，为什么呢？太贵了，20mg 要5块多美金，所以健保局决定减轻这个负担，不再买这种药。这种药在美国是 best seller， 单单一年呢超过50亿美金，很多人吃。哎，你吃了这种药之后，你觉得真的睡得着吗？我刚才告诉你说，除了卖药的广告多，你其实注意一下，另外还有一种广告也蛮多的，卖什么呢？枕头、床垫，有没有啊？现在床垫厉害了，可以按照你的体重，按照你睡在哪个方位调整啊，让你能够好好睡觉。但人睡得好吗？睡不好。为什么？因为有捆绑。但圣经里面怎么跟我们讲？诗篇第127篇里面讲到说，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，必叫他安然睡觉。 我很想建议那些卖枕头卖床垫的公司用这一张用这一句话做广告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耶稣基督里，在神的里面，我们可以安然睡觉。人之所以不能睡觉，因为你有忧虑，因为你有不平安，因为你心中有愧疚。但是唯有耶和华所喜爱的，你能安然睡觉，因为在耶和华的里面你是自由的。我今天借用一段圣经里面所讲到的事情，在使徒行传里面所讲到的一段经文来解释什么叫一个真正自由的人。使徒行传这本书是出自于路加，这是一个医生，是一个历史学家，曾经在亚历山大也在希腊教过书。他所写的使徒行传非常的准确。在使徒行传里面，他提到了一个故事，其实是事实，这是讲到保罗和他的同工在第二次布道旅行的时候，他们听到了马其顿的呼声，所以上帝让他们说要把这个福音带进欧洲大陆，所以他们从特罗亚坐船到了一个港口叫尼亚波利，然后从尼亚波利进入了罗马的一个驻防城叫做腓立比。这个是西元50年所发生的事情，正是我国东汉光武皇帝建武年间所发生的事情，历史上明确的记载，福音因为保罗进入欧洲大陆，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不是在讲神话，我们今天在这边是研读神的话。当保罗跟希拉进入腓立比的时候，那个地方是罗马的驻防城，所以很少犹太人，更不要讲基督徒。所以他们进到这个城的时候，就准备把这个福音带给这个城的人。他们碰到了一群人，这一群人我称之为一群不自由的人。第一个他们所碰到的是什么人呢？一个使女，这个使女被鬼所附。所以我想问弟兄姐妹，被鬼所附自由还是不自由啊？不自由，对不对？第一个被鬼所附，但是因为被鬼所附，所以也有一些特异功能啊。所以这个人会算命，这个人也能够预知财富，或者预知凶或者吉。因为这样的关系，所以很多人来问他下一期的乐透奖号码是多少啊？那哪有平白无故告诉你的道理，对不对？总是要交一点钱咯。所以他因为这个关系为他的主人赚很多钱，他的主人也因为这个使女能成为谋财的一个途径。这个使女没有自由，被鬼所附。但是啊，这个使女啊，虽然被鬼所附，却会讲人话。为什么？当他见到了保罗跟希腊的时候说什么啊？哎呀，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，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。鬼讲人话，不只是一集日讲，很多次，天天都讲。其实这种故事，这样的事情在基督耶稣身上也有发生过，对不对？记得耶稣在加百农传福音的时候，讲天国的道理的时候，也碰到一个被鬼附的，对不对？ 这个被鬼附也知道说你是至高的圣者，而且还说我的时候没到，你来找我麻烦干什么，对不对？哎，鬼讲人话。弟兄姐妹，你知不知道我今天在传法轮功啊？有没有可能啊？没有人回答哎，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传法轮功啊。你怎么知道我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是对还是错的？魔鬼常常扮演光明的天使进入到教会里面来讲人话。所以弟兄姐妹，首先我们自己就要先清楚上帝的旨意。如果说你又不读经，又不祷告，又不默想，你怎么知道人家讲的是对还是错的？所以你看到没有，这一个使女被鬼所附却讲人话。今天这个时代，魔鬼就常常用似是而非的一种说法进入到教会里面来，目的是什么？分裂这个教会，对不对？而且啊，这个使女被鬼所附，那我想请问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你心里面有没有鬼啊？有没有？哎，居然没有一个人点头哎，感谢主！我说你的竹北圣利堂的灵命，你们真好。上一堂我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到二十节的经文，这一堂我是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九到二十一节的经文。你心里面有没有这些东西啊？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写了三十几种罪啊，是讲谁啊？讲你跟我啊，至少讲我。我们心里面充满了什么？增进嫉妒凶杀仇恨，对不对？每个人都被罪捆绑，每个人都成为罪的奴仆，每个人都被罪附身。很简单的，各位朋友，你的心里面是不是盖了很多的小房间呢？都是独居的啊，没有窗户的，也没有门的，也没有灯的，一间一间在你心里面好多啊。哎，你说干这些房间干什么的？哎，为你所喜爱的人预备的。哎，你公公一间，你婆婆一间，你岳母一间，你岳父一间，对吧？你的指导老师一间，你的老板一间。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是阴森森的，非常的可怕。我们都被鬼所附，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我们通通被罪捆绑，对不对？但感谢神，感谢神，保罗怎么样吩咐这个鬼离开那个使女啊？他说什么？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，对不对？他奉谁的名叫那个鬼出去？耶稣基督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心里面常常有这样子的缠绕，常常有这样的捆绑，但愿我们学会这一句话，学会这个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叫你出去。上帝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权柄，魔鬼扮演光明的天使进到你的心里面，目的就是要让你捆绑。第一种人没有自由，第二种人呢，哎，这些使女的主人们没有自由。这个使女为她的主人赚钱，对不对？现在这个鬼离开了这个使女，那他还能不能赚钱啊？不能。所以这个主人很生气，对不对？就把保罗跟西拉给抓起来，送到官府的面前控告他。哦，说什么？这个犹太人呢，到我们这边传讲罗马人所不允许的规矩，对不对？你看， 马上跟政治连在一起。这些人传福音呢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传跟我们不符合的一些规矩。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啊？今天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很多地方这样子啊？那你说这一个使女的主人有没有自由啊？有没有？没有人回答，你再没回答我就下来了。你看我已经走到台前了，有没有自由？没有。被什么捆绑？被钱嘛，对不对？钱嘛，因为利益的关系，所以怎么样呢？赚不到钱了，所以他把这个保罗跟希拉抓起来嘛，对不对？钱嘛，说来说去，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为钱，说来说去，常常睡不着也是为钱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说我们中国人不这样的，我们中国人不爱钱，对不对？中国人说什么？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啊，对不对？尤其我们北祖北圣经堂好多读书人哦。这句话在北宋可能说得通，今天说不通了。你说你读书读什么 ？PhD、DMD、SCD， 各种各样 D， 二十几个 D， 你找不到工作啊，在家里扫地，还不是为了钱，对不对？书中自有黄金屋啊。钱，人被钱所捆绑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才会说，你不可以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呢。人听不进去，一头栽进去了，我说连命都赔进去了。这世界上，凡世界上的事情，像什么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都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的捆绑。骄傲，对不对？人为各种各样的名和利被捆绑。所以从这一个使女的主人身上，让我们看到我们也不自由。第三种人呢，哎，就是那个禁足。这个禁足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不对，官长，先讲官长。第三种人是官长，保罗跟希拉被带到这个官长的前面，对不对？接着官长做了什么事情啊？有没有审判他们啊？有没有问啊？群众把他带来，对不对？所以怎么样呢？就把这两个人的衣服剥了，打了好多棍，关在监牢最深的那一层，脚上上了木狗，对不对？哎，那我想请问一下，这个官长有没有自由啊？或许我应该现在问另外一个问题，你觉得比拉多有没有自由啊？我们刚才读使徒信经有提到比拉多的名字嘛，大家都知道比拉多吧，认识他吧？你觉得比拉多有没有自由啊？没有自由。他明明知道基督耶稣没有罪，对不对？但是怎么样呢？金盘洗手，对不对？不敢放他，为什么？民调嘛，对不对？大家都这样说啊，不敢放他。今天同样这个官长一样啊，也是民调嘛，大家都说他有罪啊，问都不用问了。这个官长没有自由，对不对？那你我呢？你我有没有自由？我们在追逐时代潮流啊，对不对？大家都这样说，大家都说可以做，为什么不可以？为什么不可以？我们被这种东西捆绑。这个官长没有自由，你我一样没有自由。不但如此，这个官长还把他打了好多棍，把他们关在监狱最深的一层，脚上上了木狗。他明明知道他不需要，不能这样做的，但他做了，没有自由。 这里再讲到另外一个人，就是那个狱卒禁卒。当他们被关在监牢里面去的时候，开始这个禁卒管不管保罗跟希拉？ Who cares， 对不对？谁管你呢？这两个人只不过是两个号码嘛，对不对？他身上痛不痛？有没有吃饭？ Who cares？ 把他们关进去就是了，然后自己去干嘛？睡觉，睡觉。但没有想到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地震。不但发生地震，而且地震之后怎么样？监狱的门都打开来了。不但打开来了，这些囚犯的这一些手脚镣、手铐，通通怎么样？松落了。这个时候他一震的醒来了，发现情况严重了，监狱的门都打开来了，然后这些脚镣、手铐都松开来了，那很可能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些犯人都到哪去了？跑走了。所以他这个时候想什么？自杀。按照罗马帝国的这种制度，什么人做禁卒你知道吗？就是那些立有战功的、打过仗的的退伍军人，来辅导会把他们安排。哦，你们退伍了，我现在给你安排个工作，做什么呢？哎，到监狱里面去看犯人，哎，家就在旁边照顾他们，你知道吗？这一些人因为他的背景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，他们一生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完成上级交托给他的任务，所以他对他来说，他才不管你保罗希拉是谁呢，这只不过是两个犯人，他的目的就是说把你们关在里面不要跑走就是了。但是现在因为地震的关系，门都打开来了，然后脚镣、手铐都松掉了，那这些人可能都跑走了。为什么会跑走？他没看到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没看到？睡觉。按照罗马的军律，在这个值守任务的时候睡觉，如同敌前逃亡，一律处死。所以你看看，看守耶稣基督的那个坟墓前面的那些兵啊，当他知道说坟墓空了之后，你看他们紧张不紧张啊？如同敌前逃亡。所以对他来说，只有一条路可以走，死。这个时候他拿起刀来要自杀，知道吗？但保罗却跟他讲说，不要伤害自己，我们都在这里。这个狱卒我刚才提到，他是受过严格军事的训练，他在军队里面很长的一段时间，甚至立有战功。你觉得这个人有没有自由啊？对不对？有没有？你觉得禁卒有没有自由？没有。他是受什么的捆绑？他受他过去受过的教育的捆绑，他的训练的捆绑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你说你有五个 PhD， 像这种人传福音可难了，对不对？你们基督教讲的是什么嘛？如此幼稚，如此的肤浅啊！但我们的神刚刚不是这样，在人看为愚拙，在他却是什么？但我们常常因为过去的背景，因为过去的教育，因为过去的训练，让我们受到捆绑。不但如此哦，你在主北要传福音啊，很难啊，对不对啊？第一，这个地方啊 ，PhD 听说特别多。不但如此哦，你向中国人传福音，他首先问你的一个问题是什么？那以后谁拜祖先啊？谁来拜我啊？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啊？ 被文化所捆绑，被过去宗教的背景捆绑，人没有自由，人没有自由。人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个福音？能怎么样能够得到自由？耶稣说得好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回转成孩子的样式，断不能进天国，断不能进天国。为什么要回转成孩子的样子？各位朋友，孩子跟我们有什么不同啊？孩子跟我们有什么不同？孩子有没有包袱啊？没有包袱，顺服、依赖，对不对？在爸爸妈妈的怀里，他是最安全的。今天我们主席在领诗的时候，在练习的时候，他的女儿一直跟着他抱着。你他，我想等一下问他一下，你女儿会不会跟你讲说：“爸爸，我不要在你家做女儿，我要到别家去做女儿。”哎，因为那一家比较体面啊，因为他们开三个叉叉四个圈圈的车子，你家没有，我不晓得你家有没有啊，说不定你开 Tesla， OK， 车子。孩子不会，对不对？对一个孩子来说，你给他10000块跟给他1块钱是一样的，单纯。大人不一样哦。大人你给他1块钱跟给他10000块钱、哦、脸色都不对啊，对不对？孩子不会要求到别人家去做孩子，大人会哦，对不对？拜这个菩萨不灵的话，我们拜另外一个菩萨试试看嘛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这样啊？所以耶稣才会讲，我们要回转成孩子的样式，放下你的背景，放下你的训练，放下你的职业，放下你的教育，像孩子一样，要不然断不能进天国。耶稣没有说大概不能进天国，也许不能进天国，断不能进天国。这些都是没有自由的人。哎，但这里我告诉你，有两个自由的人完全成为对比。这两个自由的人是谁啊？被人家打了好多棍，对不对？关在监狱最深的一层，脚上上的木狗，对不对？他们在干嘛？半夜在祷告，在祷告。被剥了衣服，打了好多棍，弟兄姐妹，痛不痛啊？你有没有看过罗马人打人啊？有没有？我跟你提过好多次的《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》这部电影《基督受难记》，好好看一下。你看看罗马人是怎么打人的，你看看耶稣基督是怎么样为我们承受那个鞭伤，痛不痛？痛。但是他们会祷告，他们会祷告。马上把一个黑暗的环境转变成一个有神同在的一个环境，看到吗？这两个是自由的人。什么叫做自由？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就提到，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谁是谁在，不管什么时候，不管什么状况，我都得了秘诀。什么样子的秘诀？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怎么样？凡事都能做。这是不是自由啊？什么叫自由啊？我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嘛，对不对？现在说我靠着加给我力量的那个，我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所以这是一个自由的人。这两个人是自由的，谁是谁在，多么令人羡慕的一种人生观。哎，你说是真的还是假的啊？这两个人说说而已，对不对？我也会说。我们看看这两个人怎么样的自由。什么叫自由的人？不受身体捆绑的自由，体的自由。这两个人被打了好多棍，被关在监狱最深的那一层，脚上上了木狗，对不对？但是在祷告，在祷告。 你看他心里面那种平安，不是这个墙关得住的，不是那个木狗能够困得住的，不是身上的疼痛能够阻挡得了的。体的自由，不但是体的自由，而且在魂里面他也有自由。保罗跟希拉有没有抱怨啊？我们看那段经文有没有抱怨啊？他们值不值得？他们可不可以抱怨？罗马的官打他，把他关起来，有没有违法？有没有？保罗是哪里人？不对，不对，不对。保罗是便雅悯支派的，对不对？100%的犹太人，对不对？哎，但是他有中华民国国籍。对啊，他有中华民国国籍，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，具有中华民国国籍的国民，你不可以随便打他的，对不对？要审判的，而且他甚至可以上控该撒的。这些官有没有问保罗你从哪里来啊？啊，你是哪里人啊？有没有啊？没有啊。所以基本上保罗跟希拉是受到冤枉的，不应该被打的。但被打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就一路大喊大叫，一面骂，对不对？哪有这种事，对不对？不公平，对不对？开始骂人，最后骂神，对不对？哪有神啊？什么神啊？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？但保罗跟希拉一点抱怨都没有。在教会有没有见到这样的事情？哪有神呢？不公平，对不对？还没走到停车场呢，就已经把神丢了。保罗跟希拉有没有？没有，因为这是里面来的，这是一个生命的品质。不但如此，他在灵里面是自由的。保罗跟希拉除了祷告还在干嘛？还在干嘛？唱诗。人什么时候会唱诗？平安喜乐你才会唱诗，对不对？你牙痛有没有唱诗啊？有没有？你下礼拜如果牙痛的话，你边唱诗边来教会，还跟弟兄姐妹说，你看我有多好的见证哦！边牙痛边唱诗，你唱唱看呢？人在平安喜乐才会唱诗，在这么黑暗的一个环境里面，他们唱诗，哎，唱的好不好听啊 ？Hello， 好不好听啊？好听，你怎么知道？众筹犯怎么样？侧听。哎，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我们是在讲2000年前的罗马监狱。2000年前的罗马监狱，你可以想象那是多么黑暗的一个地方。半夜你唱诗，那，6月22号是我们姐妹退休会啊。不过听说你们不住在外面了，那下一次如果我们教会退休会住在外面的时候啊，我建议你半夜12点到隔壁你弟兄的房门口去唱诗，你看他会怎么样？你看他会不会侧耳听啊？唱诗，但是众筹犯怎么样？侧耳听。因为这个不是一个生活的条件，这是一个生命的品质。所以当地大震动，监狱的门都打开的时候，这些手铐脚镣都脱落的时候，可以跑走的时候，这些人有没有跑？没有跑。为什么？他们发现说这两个人不一样，不一样，所以他们想留下来再看一看还有什么是他们所没有的，知道吗？弟兄姐妹，这不是我们教会应该要做的吗？这不是你我应该要做的吗？让人看一看我们不一样，让人看一看我们的家庭，让人看看我们的婚姻，让人看看我们的亲子关系， 让我们看看人在教会里面应该怎么样侍奉神，让外面的人看一看，不一样。所以这些外邦人留下来，没有一个跑走的。今天台湾这个社会不正需要我们这样的人吗？让人看到我们不一样，不一样，所以没有一个跑走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人发现说，在这两个人的身上有一些东西是他们没有的。什么东西他们没有？那一种平安，那一种喜乐，不是因为环境，谁是谁在。所以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怎么说？他说，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，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。弟兄姐妹，保罗说，我以主北圣礼堂的信心作为献祭的供物，我就是算被交奠在上面，我也是喜乐。保罗什么时候写的腓立比书啊？在哪里写的？ Hello， 我再下来一对哦。什么时候写的腓立比书啊？监狱，对不对？随时可能被交奠的。你知道什么意思叫被交奠？在保罗的书信里面，交奠这个字出现过多次。按照罗马人跟希腊人的习惯，他每一次宴会之后结束之前，主人站起来举杯，把第一杯的酒洒在地上献给神。保罗说，我将我的生命洒在地上献给神，叫交奠。这里出现在监狱里面，提摩太后书里面也出现，对不对？我被交奠的日子近了，看到没有？他说，我把你们的信心作为献祭的供物，我把我自己交奠，我也是怎么样喜乐。而且不但是他喜乐，他说啊，你们也要喜乐，看到没有？他说你们也要照样喜乐，而且并且与我一同喜乐。保罗在监狱里面写给外面的那一些自由的人呢，说你们要喜乐。关在监狱里面的人给外面那些自由的人跟他们讲说你们要喜乐，这个人是不是有毛病啊？还有喜乐。我们刚才提的整个故事是保罗第一次把福音带到腓立比，就被打了好多棍，对不对？关在监狱最深的一层，但感谢主，教会居然在那个地方被设立。所以他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腓立比已经有教会。我有时候在想，我每一次读到这里，我就自己笑自己。如果我写腓立比书，第一句话就是我想到你们就有气，我把福音带给你们了，结果为了你们，我被打了好多棍，还关在监狱最深的一层。有没有提到腓立比书没有一个苦字？如果说在座弟兄姐妹你读过腓立比书，腓立比书又叫什么书信？喜乐。这是外面关不住的，这从里面涌流出来的，这是圣灵的果子，不是你的，是耶稣给你的。所以为什么才会说唯有喜爱耶和华，唯有耶和华所喜爱的，你怎么样安然睡觉。不但如此，而且怎么样有平安，看到有平安，也是腓立比书说的。这段经文我非常的喜欢，喜欢在哪几个字呢？出人意外，出人意外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，是你想不到的。圣经里面是不是有这样讲？神所赐给人是眼睛未曾看过，耳朵未曾听过，人心未曾想过，是出人意外，你想不到的。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，看到吗？这神给你的， 保罗在这个时候真的把整个生命的这个品质彰显出来，这是自由的，这叫做自由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能不能有这样生命的品质彰显出来，那就是你的自由。这个时候这个禁足战战兢兢的进来了，对不对？这些犯人应该都跑走了，但是没有跑走，他这个时候跟当初的态度完全不一样。这个时候保罗跟希拉不再是两个 number， 这两个人为什么会能够让大家都留下来，这两个人为什么不一样，这个时候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不是耶稣，来到保罗的面前，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。问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请。啊，多么重要的一句话！人应该问最重要的两个问题。这两个问题保罗问过，保罗什么时候问的？在大马色的路上被基督耶稣呼召的时候他问的。第一个问题是什么？ Who are you, Lord? 主啊，你是谁啊？对，当他见到的这个大光的时候，他突然问，主啊，你是谁啊？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第一个该问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， Who are you, Lord? 你是谁啊？作为一个人，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我们的神。因为认识我们的神之后，你才知道你是被造的，你才会知道你是有限的，你才知道你是有罪的。保罗问了第一个大灾问， Who are you, Lord? 当基督耶稣告诉他他是谁的时候，保罗马上问第二个问题，对不对？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 What shall I do, my Lord? 我当做什么？人活在这世界上第一个问题问的是你是谁？人活在这世上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认识我们的神，第二件呢，介绍周围的人也认识我们的神。这是我们主北圣礼堂的责任，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， To know him and to make him known。 所以保罗在不论什么环境之下，他说我都要传福音，凡我所行的都为了福音的缘故，如果不传这个福音，我有祸了，我有祸了。所以说当这个禁主来到他面前问他说我当做什么的时候，保罗介绍给他谁是耶稣基督。这边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应许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保罗怎么说啊？我们一起来读红字，请。看到吗？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被上帝呼召认识耶稣基督，一生没有违背他从天上所得到的意象，都在告诉别人谁是耶稣基督，都告诉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。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。这两个禁主有没有改变啊？你看这个禁主问得好啊，他说我当行什么才可以得救，对不对？如果一个人不认为他需要被救，福音的大能在他身上没有用，对不对？多少的人有五个 PhD， 我不需要被救。但福音是在什么人的身上才有用啊？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后面那句说什么？ 要救一切相信的。如果说你不承认需要被救，福音在你身上是没有用的。你看这个禁足马上来到一个问题，问到一个关键的问题，用到一个关键的字，我需要怎么样被救？告诉我，告诉我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被捆绑的当中，都需要被救。然后把他领回家去。我刚才提过，他当他把保罗跟希拉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，他有没有问保罗说：“哎，你痛不痛啊？”有没有问保罗说：“你饿不饿啊？” Who cares？ 但这个时候呢，带他回去把他的伤洗干净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个人相信，不但在伤洗干净，还上面涂一些油，对不对？以前的人就是这样治疗的嘛，哦。读过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，对不对？那不但如此，还怎么样呢？还要帮他煮饭，看到吗？这个时候禁足为保罗煮饭，你看我们上帝的作为多么的奇妙，多么的奇妙。这里让我想到一个经文，什么呢？诗篇23:5，他怎么说啊？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福杯满溢。敌人还在，上帝为我们摆设筵席。禁足原来是保罗的敌人啊，但上帝借着保罗的敌人为他摆设筵席，看到没有？在敌人的面前为他摆设筵席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我们在传神的话，不是神话，圣经全部是神所默示的，没有一个字有差错，没有一个字不是神所默示的，都是神的能力、神的引导、神的教诲。我在敌人面前为你摆设筵席，我用油膏了你的头，使你的福杯满溢。问题只是你信不信而已，你信不信，你要不要？恩典已经在那个地方，你只要说我要。基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做一件事情，传天国的福音，对不对？给人带来自由。你看基督耶稣第一次在会堂里面传讲神的国、神的话语，就是用以赛亚书这段经文。他怎么说？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。最后一句说什么？受压制的得自由。我们被罪所压制，被世界的情欲所压制，被过去的包袱所压制，被传统的宗教信仰所压制。耶稣说，我让那些受压制的得自由。我让你得自由，怎么得自由？这是一个恩典呢。我们通通在罪的里面被捆绑，人在自由与尊贵里面做了一个选择，说我们不要神，所以吃着日子必定死。我们都欠了，都欠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都欠了债，都欠了债。我那人这次没有跟我一起回来啊，因为他上个礼拜到亚特兰大。为什么他到上个礼拜到亚特兰大呢？因为他有一个年轻人邀请他去参加他的毕业典礼。这个年轻人去年在我们家，我在台湾的时候，他在我家住了2个月。因为他那个时候是要升大学4年级，所以是到华盛顿来做 intern 做实习，没有地方住，所以 Campus Crusade 把他介绍到我们教会来，问说有没有地方可以让这个年轻人可以住，所以我那人就让他到我们家来住。一个年轻人，一个黑人，读 finance， 在我们家住了2个月，因为他没有钱去找一个 很好的 apartment。然后我那人每天中午为他准备便当，所以他说他的同事都很羡慕他，所以他后来叫我妹妹叫妈妈 Chan， 所以他今年毕业，所以他邀请我那人去参加他的毕业典礼，所以我那人去了。你知道他欠了多少的贷款吗？将近$200,000 student loan。 他读什么学校呢？ Morehouse College， 这是美国仅剩三间四年制全部男生全部黑人的文理学院。他跟我们讲说，他在参加毕业典礼坐在下面要等领这个证书的时候，他说我欠这$200,000怎么办呢？11月就要开始还了，而且是11%的复利。 You know， 你不要认为川普很好，11%的复利，他说我怎么还呢？但是你知道那天发生了一个奇迹啊，神迹，你知道吗？中间这位亿万富翁啊，他是那一最应邀来做这个毕业典礼的演讲人。他在毕业典礼的时候啊，演讲的时候做了一个宣告，他说今年啊，400位的毕业生全部的学生贷款我还了，我还了全部400位所有毕业生的学生贷款我还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全部的贷款，我们全部欠亏缺神的荣耀，有一个人帮我们还了。这边有一个人帮我们还了，谁？耶稣。我还了，我帮你们还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借着耶稣的血，凭着人的信显明神的义。耶稣为我们还了，因为耶稣为我们把这个债还了，所以我们才能怎么样？才能怎么样？自由。没关系，讲大声一点，要不然我就要走到后面去了。自由。一个人如果不欠债的话，是不是有自由啊？如果说你身上背着一个重担，背着债务，你会睡得好吗？你能安然睡觉吗？自由。耶稣基督说，我要让那个受捆绑的得到释放，我要让他得到自由。为什么？他把自己的命舍了，上帝的恩典在基督耶稣里凭着我们的信。所以如果天父的儿子若叫我们自由，我们是真的自由，不是假的，因为他将自己的命倾倒，让我们能够得自由。你想做一个自由的人吗？你想做一个自由的人吗？怎么样能够做一个自由的人？你有没有走过这样的桥啊？ 你仔细看一下这个桥，如果你走在上面，你的感觉会怎么样？跳来跳去，对不对？你敢不敢？这样的桥我还不敢过去了，旁边没有栏杆了，对不对？我走在上面也是小心翼翼的。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一个方法，你可以得到自由，你可以自由畅通的在这条桥上面走，没有忧虑。怎么样？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的是我的门徒，你们必晓得什么？真理。真理必叫你们怎么样？的自由。基督耶稣说，我讲的话，我的道就是真理，真理让你得自由，真理就是那条桥的那个栏杆，在那条桥上面，基督耶稣的真理让我们能够畅通无阻过去。非常吊诡啊，看起来好像是给人各种各样的限制，对不对？可是让你得自由，在真理里面你得自由。所以耶稣说，遵守我的道，我的道就是真理。耶稣基督清清楚楚地讲到， 他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如果不借着他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你想得做一个自由的人吗？你想不想做一个自由的人？你只要做一件事，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借着耶稣的血凭着人的什么信显明神的义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个地方聚集，完全是上帝的恩典。我希望今天是上帝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亲自在对你说话，他告诉你，我给你自由，让你在捆绑当中得释放。你只要做一件事情，接受他，说我要，我要接受他。基督徒我们相信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，今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坐着，都是出于上帝的恩典。他要给你自由，你只要做一件事情，接受他。我想在这个时候问一问我们在座有没有慕道的朋友，你说我也要，我也要，我要从今天开始我就得自由。如果有这样的朋友，是不是可以请你在你的位置上稍微举一下手，我们为你祷告。感谢主，请放下。耶稣看到了，我今天就要，今天就要。有这样的朋友吗？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感谢主，请放下。耶稣爱你，耶稣爱你爱到一个程度，为你舍命，让你在捆绑当中得到释放，让你今天晚上就可以安然睡觉。还有这样的朋友吗？在你的位置上稍微举一下手，我们不要管别人哦。这是我们跟感谢主，请放下。上帝都看到了，这是我们跟上帝面对面的时候回应他的邀请。还有这样的朋友吗？还有没有？我再问一次，感谢主，请放下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耶稣，谢谢耶稣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我问最后一次，还有吗？让今天就是一个新的开始，让今天是你自由的开始，你得到释放。还有这样的朋友吗？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实在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，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能够让我们在真理里面得到自由。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聚集完全是出于你的恩典，如果不是你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仍然在罪恶的里面，我们仍然在捆绑的当中。让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。我们把刚才所举手的这四位弟兄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，就求你帮助他们，带领他们，教导他们，引领他们，也责备他们，让他们一天一天更加的认识你，进而一生不离开你。再次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，帮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行事为人与基督耶稣的福音相称，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里，让人看到我们不一样。也为在座或许有其他的慕道朋友祷告，则求你帮助他们，求圣灵保惠师继续对他们说话，让他们在很快的时间之内做出他们这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，接受你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，进而成为生命的主。我们再次的谢谢你，再次的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， 能够成为你的儿女，成为你的仆人，愿您得到你应得的荣耀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感谢与交托，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